可以吗
？OK，
我们啊，现在都坐在这一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大家坐的不要太散，另外一个是我有遥控器，远离以后就不 work。哎，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讲座，我除了崇拜以外，每一堂都会有投影片。那你们坐得近一点的话，也看得清楚。其实有一部分可以坐在这边也可以，你们想要的话 ，OK。那我们我每一堂的话，我们在这里大概会有大概三十个投影片左右，差不多是这样的。那中间我们会有暂停的时间。那暂停的时间干什么呢？我们要分组讨论，然后 reflect 一下，刚才我们所听见的这一切。所以呢，讨论的时候要分成小组，每一组的话，我希望不超过四个人，人多了以后的话就没有办法来讨论。所以你现在的话，你要想一想，你要跟谁在一起 partner。OK， 那非常抱歉，我的投影片的话，大部分都是英文的，除了经文以外，因为经文的话，我是可以贴进去的。我昨天晚上我这边解释过，我是初中一年级读完了以后就来美国了，所以初中二年级以后一直在美国读的，所以这个中文的话，这个写作的能力已经没有办法所以人家分组的时候，如果有些弟兄姐妹如果看英文的这个问题不习惯的话，分组的时候你要跟这个你要找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看英文没有问题的，那你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很大的困难那我看看，那我知道这边有一些弟兄姐妹过去这几个月里面在读约的这个题目，是不是？等一下分组的时候你们不能聚在一起 ，OK？ 你要分散在不同的组里面。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这个题目好，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个祷告。慈悲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谢谢主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场地，你让我们在这里有机会一起来学习，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听的我们大家是同感一灵，愿你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我们把一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刚才听到这个洪弟兄讲他信主信了很多年，他才开始碰到约这个题目其实我自己传道传了很多年，我才开始研究约这个题目。我是94年从丹佛神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的话就开始在机构跟教会里面牧会。我开始比较有系统的去研究约这个题目是2006年。2006年我在华府那里牧会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改革宗神学院叫 Reform Theological Seminary， 他在那里有开了这个课。有一个 Extension Campus， 他们把教授或者是飞过来上课，或者是请外来的这个客座教授在里面开课。那有一门课的话就是讲约这个题目，所以那时候我就去修了这一门课。修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有系统的去研究这个约。所以研究了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对我就有帮助很大。所以很感谢主，这一次我来这边来分享的时候，也给我有机会理出来一些这个 PowerPoint。那我也想办法怎么样比较用容易弟兄姐妹容易明白的这个方式来讲约的这个题目。那如果有人问你用一个字来形容圣经的内容的话，你会用哪一个字爱，是不是哈？有的人讲爱，还有呢讲约，对不对哈？那为什么约是个很好的一个字呢？来形容圣经好，你圣经一打开的话，这一开始的时候写什么？圣经写什么？新旧约全书，对不对？新旧约全书，所以整本圣经里面在讲这个约。好，那换句话说，如果整本圣经是围绕约的这个题目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基本的这个约的这个观念的话，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看不懂或者看不明白， 我们举一些例子哈。你们我们举一些例子。首先我们看亚干犯罪的这个题目。亚干犯罪这个题目哈。坐在后面的看得到看不到这个 PowerPoint， 看不到的话你们可以坐在这一边。OK， 那我们一起来读哈。每次我打到经文上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哈。约书亚起来要以色列人按着支派前来，结果犹大支派被抽签抽中了，他要犹大宗族前来，结果谢拉的家族被抽签抽中了，他要谢拉家族传递一个一个的起来，结果他被抽签抽中了，他要他比家中的男丁一个一个的起来，结果亚干被抽签抽中了，亚干是加米的儿子，撒比的孙子，谢拉的孙子，是属于犹大支派的。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向他认罪，告诉你做了什么事，不可以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是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做的事是这样的，我在战利品中看见了一件美丽的士拿衣服，3380克银子，和一条重5700克的金条，谈买这件衫服，就把那份藏在心里，现在埋藏在我帐篷的地里，银子在底下，衣服在马甲板上。果然看你把东西埋藏在那，银子在底下，他们就把东西从帐篷中拿起来，带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那里，还在耶和华的面前，约书亚和就率领以色列人一起把谢拉的孙子亚干的那银子、那些衣服、那金条以及亚干的儿女、有女羊、帐篷和他所有的一切，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为什么你要给我们造这灾祸呢？今天耶和华必使你遭受灾祸。这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把他们打死，他们就用石头打死了他们，以后就把一切用火烧了。
我们前面这里灯能不能关一下，可能它会变得比较好一点。然后我想在座我们谁读过亚干的这个故事，就熟悉这个背景，好像很多弟兄姐妹读过哈。大家打仗的时候他拿了不该拿的这个当面之物，那结果连累了整个国家打仗的时候失败。那这件我们刚才读这个经文就记载这件事情的这个经过。好，那在这个世界里面谁犯罪了？亚干，对不对？亚干。那他犯罪的结果是什么？他犯罪的结果，以色列人我们一起看24节哈。以色列人约书亚和全体以色列人一起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些银子、那些衣服、那些金条以及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和他所有的一切都带到雅各谷去。然后约书亚说，为什么你给我们招惹这些灾祸呢？今天耶和华必使你遭受灾祸。于是全体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们打死，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们以后就把一切用火烧了。那我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亚干一个人犯罪，那遭殃的是谁？OK，
全体包括什么？
受到惩罚的是谁？这样子好了，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吃了败仗，受到惩罚的是谁？
亚干和银子、那些衣服、金条以及亚干的儿女，
家里的动物啊，牛、驴、羊、帐篷，包括他的帐篷在里面，
结果一切什么？一切都结果是什么？用火焚烧了，是不是？把一切用火焚烧了。好，那现在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了。
以色列人这样对待亚干跟他的全家 ，OK， 包括杀死他的动物、烧毁他的帐篷、
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明明是一个人在那边犯罪，为什么会采取这么严厉的这样的行动？好，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呀？是。对。Right, 对，两百多人。那亚干犯罪的结果是以色列人吃了败仗，很多人生命没有了，人们生命也没有。那这个也是罪的，这个严重性，也让我们看到罪的严重性。是，那可是以色列人这样对待他的全家，如果他们是光是杀掉亚干一个人，那我们想哦，这个是还挺合理的。可是你这样子对待亚干的这个全家，他所有的家人，他家里面的所有的动物牲口，哇，他的帐篷，这一切全部杀死，然后用火焚烧，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你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你的看法是什么？可能不太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去做，对不对？所以我们碰到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事件。我在这里的话，我们有几个，我想就是很明显的这个事件，大家很熟悉的一些事件。第二个事件是什么？是大卫的这个事情，大卫点兵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读哈。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引诱大卫去处理以色列人的束缚，于是大卫对约雅众领袖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18直到3，然后回来见我，让我知道他们的数目。约雅说：“耶和华他的子民现在的加增百倍，不是我王吗？他们都是我属的仆人。”这里就你，这里到的510万，犹大到的共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他们数点等等，因为天和上帝赐给了这个事。所以他击打以色列人。大卫对上帝说：“我犯了重罪，因为我行了这个事。现在求你除去你仆人的罪孽，因为我做了十分美丽的事。”对，先前下的说：“你去告诉大卫，耶和华这样说：我给你提出三件事。”你可以指着一切，我向你咨询。于是加德来，他说：“耶和华是这样说，你可以选择，或是三年的饥荒，或者是在你爹面前的逃亡，你手里被杀3个月，或者是耶和华的道攻击你一次，就是在国内发生瘟疫3日。”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事实毁灭，就是考虑一下，我该有什么话回复那差我来的。那位回家的时候，十分嘱咐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责令，因为他有极丰盛的怜悯，我愿意落在人责令。于是耶和华使瘟疫降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死了70000人。这个是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也是旧约里面一个大事件。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这一辈子当中他出了几个纰漏，一个是拔示巴跟他发生的这个关系，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大卫点兵，我想我们大家很熟悉。好，那在这个事件里面是谁犯罪呢？大卫，对不对？那点兵为什么是错的？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不是点兵吗？ 对，是没错，是就是这个。所以平常的时候，打仗的时候点兵是应该做的，这是该尽的这个责任。那如果敌人来攻击的话，他这个君王要数算一下，我到底有多少兵，我是跟他去和谈呢，还是跟他去冲突？可是这个时候他是平时没有打仗的时候，那他的旁边的将军就很聪明，这个事情是很愚蠢的事情，不要干。现在我们不是战士，现在是平时。你做这个事情动机不好。那可是大卫王一定以事，他一定要这样去做，做了结果就出了问题了。好，所以很清楚的这一段经文第八节，大卫对上帝说，我犯了重罪，因为我行了这个事，现在求你除去你仆人的罪孽，因为我做了十分愚昧的事情。那大卫承认他做了愚昧的事情，是他做的。那结果是谁受到惩罚？十四节，于是耶和华使瘟疫降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死了七万个人。那现在问题来了，上帝这样子对待以色列人，死了七万个人，是不是不公义？为什么大卫他犯了罪，结果以色列人死了七万个人？而你们的看法是什么？你这样子好了，你怎么为上帝辩护？我们怎么为耶和华辩护？这也是个问题。刚才那个问题也很好，那个姐妹提出来，亚干他既然承认罪了，为什么不从轻发落？这个问题很好，我们这个问题要讲到第五堂以后才有答案。OK， 因为神在旧约里面的是一些 rule， 新约的运作的方式有点不一样，我们在不同的约之下，对，所以旧约里面很多现象，新约的时代我们没有看到，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在不同的约之下。第五堂第四堂的时候再会提到这个啊。所以现在我们明显的我们看到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跟刚才那个是类似的。亚干犯罪，他的全家都遭遭殃，他的家里面的牲口被杀死，他的帐篷被烧毁，所有的东西被灭掉。大卫犯罪，以色列人死了七万个人。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啊，这个很熟悉了，亚当夏娃吃果子的事情。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上帝又对亚当说：“你听了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必就病因的缘故受到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入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又要归回尘土。渴望出来，因为被造的万物在虚空之下，不是脱离败坏的奴役，而是上帝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现在都一同在后刚才读的第一段圣经的话，这个是创世纪。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吃果子了，吃了果子他们抵挡神啊 ,rebel against God, 抵挡神。那抵挡神的结果，犯罪的结果是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到咒诅。这个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到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个地必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这个地包括整个生态环境，不只是就是它耕种的田地，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它生长的环境，因为这个缘故就受到咒诅。具体的表现，其中一个对亚当来讲的话，就是地上要长出荆棘跟棘藜。那为什么上帝用这个方法来惩罚亚当？当初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他的工作是什么？ 管理这个园子，对不对？啊，我读一节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哈，第二章，第二章的这个第七这个可以第五节，野地里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没有人什么耕地。那亚当的工作是什么？耕地啊，耕地，结果地要长出荆棘跟蒺藜出来，什么意思？你现在你的工作不是那么顺利了，就是这个意思。你的工作不是那么顺利了，对。那夏娃的工作是什么？啊，这亚当给他的老婆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什么？众生之母，对不对？啊，他的工作是什么？养儿育女，养儿育女。啊，那亚当是去耕地的，亚当是农夫 ，OK， 出生很好的 ，OK。啊，那夏娃，他是众生之母，他的工作的地方是家里面，亚当是在田里面。那神给夏娃的惩罚是什么？第三章十七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有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对，创世纪第三章。上帝跟他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OK， 那什么是怀胎的苦楚？啊，怀孕的时候会呕吐，这个是不是怀胎的苦楚？害喜啊！其实这个怀胎其实不只是就是说你怀孕的时候，怀胎的苦楚的话是指你整个养儿育女的过程。养儿育女的过程，你这个是一件苦事情。你必生产，你生产儿女必多多受苦楚。这个生产不只是就是你生产的那一刹那，而是你整个养育的过程里面，你有很多的苦楚。Okay? 所以我们在座的父母亲知道，那种这个孩子发烧了，半夜会谁会起来去 check 他的？啊，妈妈，对不对？他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开始交男女朋友了，谁会牵肠挂肚的比较多一点？妈妈，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上帝的这样子的这个设计。啊，婴儿夜里在哭了，谁起来去喂奶换尿布啊？啊，爸爸那边，明天早上上班。啊，昨天晚上醒了三次啊，怎么搞的？三次这么多啊？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母亲的这个责任啊。那上帝又跟他说：“你必要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哎，这个恋慕，妻子恋慕丈夫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好事，对不对？你恋慕别人的丈夫的话，就不是这么好的事情。恋慕自己的丈夫是好事情，好嘞。可是恋慕这个字的意思呢？如果你看创世纪的话，创世纪第四章，这个亚伯跟该隐的故事的时候，圣经这样子讲，第四章第七节说：“你若是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是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同一个字，同一个字。但那里讲的那个恋慕是什么意思？猜猜看，大概是什么意思？控制的意思，控制的意思。OK， 所以。所以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这里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神跟亚当说，夏娃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就是你要控制你的丈夫，然后你的丈夫要管辖你。那结果是什么？吵架。所以牧师半夜三更打电话打来了，哇，又要去辅导去了，又去救火去了，夫妻两个人吵架。所以这个有很多妻子，对，一结了婚以后开始在丈夫身上做修理的工作，按照他心里面的这个理想的这个形象来重新塑造，来做在丈夫身上做思想改造的工作，结果过了两年以后就 give up 放弃了。这个人怎么样改个性是改不过来的啊！其实我们的个性在青少年的时候已经定下来了，当然你去读大学的，你高中毕业的时候你的个性定下来，而且你这一辈子不会改的。你可能更加成熟一些。你如果是个理性思想的人，你这一辈子会走理性路线；如果你是感性的这个人，你这一辈子会走感性的。 OK， 如果你这个人是 serial thinker， 一二三四五的话，你的思维方式，这个是你的思维方式。有的人看事情是全盘看的，不是一二三四五的，不是线型的。OK， 所以你的个性大概是青少年的时候末期的时候已经定下来了。所以这个，所以婚姻的时候呀，所以有时候婚姻辅导我要跟他们做性向测验，很多让他明白你的对象是这样子的。你不要去改他，因为你改不来的。他可以变得更成熟一点，知道自己的长处跟短处 ，OK， 优点跟缺点。可是他整个个性改下来变成你那种个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所以这个上帝对男人的惩罚是什么？啊，你是在田里工作的，现在长出荆棘跟棘类出来。对女人的惩罚是什么？啊，你是生儿育女的，现在养儿育女的过程，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很头痛的事情了。牵肠挂肚的事情了，头痛的事情了。OK， 所以如果太太出去又上班的话，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叫做双重惩罚。啊，你明白了吗 ？OK， 所以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我出去探访，探访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从台湾来的这个姐妹结了婚以后生了孩子，她如果出去工作，她里面有内疚感。那从国内来的女孩子结了婚以后生了孩子，她不出去工作，她觉得自己没有用。我说你如果出去工作的话，那也可以，不，你是双重惩罚，给亚当的惩罚跟给这个夏娃的惩罚都落到你一个人身上。那我不是说这个姐妹不应该出去工作，生了孩子也不应该出去工作。我是说你要了解，这个人亚当夏娃吃了果子堕落了以后，影响了我们整个人，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人际关系，影响我们跟工作之间的关系，影响我们跟环境之间的关系。啊，刚才我们看的是创世纪的这一段，这一段是讲创世纪。到罗马书的话，保罗就在讲整个。被造就是整个 creation， 整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世界是落在咒诅之下 ，OK， 落在虚空之下。他说，因为被造的万物是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是这样子，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 ，OK， 被造在整个虚空之下是上帝惩罚亚当夏娃犯罪的这个结果，所以被造的万物盼望得到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我们整个生态环境整个宇宙是在一个败坏的这个奴役之下。我们知道我们这里有谁修过热力学？有谁修过没有？我修过热力学的第二个定律呢，啊 ,entropy, 整个宇宙是在一个败坏之下，这个东西会取向于败坏。我们现在这个建筑物很好，很漂亮，刚刚盖好的，对不对？过了200年以后呢，不是那么好了，可能朽坏了。不要说200年，100年以后，对不对？那这个建筑物现在很漂亮，过了几年要每年要出去油漆的。你不要说这个建筑物，你家里后面那个 deck 你就知道，你 deck 的话你不去 stain 它，你过了10年以后，你可能要重新建那个 deck， 那个木头会朽坏的，这是一个例子。你的车子会生锈的 ，OK？ 你汽车的引擎，你跑了30万迈、40万迈，就算你是 Honda 也好，或者是 Mercedes Benz 也好，你引擎跑了那么久以后，已经会磨损了。OK， 你的机油过了几千英里，你要换一次。为什么这个机油不可以放在那边永远不换它？不行的，你会有磨损，你会有耗损等等。我们人会老化的。我们30岁的时候，20岁读大学，考试熬夜没有关系。我们到了50岁，你再去读书、考试、熬夜不行了 ，OK， 眼睛睁不起来了，缺少睡眠，你那天晚上睡了5个小时、6个小时，而不是7个小时、8个小时，第二天起来没有精神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了。我们身体在老化，我们眼睛不行了，我们过了35岁以后开始要戴那个老花眼了，老花眼了，我们要戴这个 bifocal 哈、transition lens 等等，很多东西看不清楚了，戴起来也不清楚，拿下来也不好，很难过的。我们在老化，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上帝咒诅。那上帝这样子做， 上帝这样做是不是上帝不公义？亚当夏娃的犯罪的后果，上帝说地必由于你的缘故受到咒诅。地必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的结果，以人跟他自己的关系受到影响，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心理的病，人跟人与之间的人际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人跟动物之间的关系，动物跟动物之间的关系，人跟植物之间的关系都受到影响。我家里我今年暑假开始种菜，种菜。然后我有一个神学院，我有一个教授，他很喜欢种菜，他是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一个叫薛弗 Schaeffer， 他是 Schaeffer 的徒弟带起来的，Schaeffer 带他信主的这样的，跟 Schaeffer 一起同工很多年。他父亲是个园丁，是个 gardener， 很以前英国来的，这个人英国来的。那家里面很穷的，他父亲是替那个有钱人家当园丁的。那父亲就从小教他怎么去种东西，他很会种。所以有一次他家里的这个马桶坏了，我就跟他讲过，我说我会修理东西，你有什么 emergency 的时候你给我打个电话。他说我现在家里马桶在漏水，水在往外关往外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哦，你赶快把这个 master valve 把它关掉，然后我就过来看一下。那我帮他修好了以后，他就带我出去看他的花园菜园，可能哇很漂亮，我想回去以后我就自己去试试看。那你种花的结果，你就很多很多毛病来了，很多病虫害。我种的那个 broccoli 叶子全部被虫子吃光，我种的那个茄子长得很漂亮，但是有一天起来，我发现怎么茄子叶子上一个小洞一个小洞一个小洞，一大堆小洞在那个地方。我种了黄瓜，收了很多黄瓜，可是叶子上面会长 mold 这一类的东西。我的邻居在那边种蔬菜，结果长了 poison ivy， 结果他去清理的时候，结果哇手碰到了，这个手上起了红肿等等，这个都是堕落带来的结果。动物与动物之间，后来我就想，我就想，这个动物与动物之间也是有这个问题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对不对？动物之间的这种死亡的问题，这个是人犯罪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今天有很多动物面临绝种，这个是人犯罪带来的结果。好，所以这个人犯罪的时候，犯罪了以后，动物之间现在有死亡。当初上帝创造人，上帝跟人讲，至于地上各种的野兽，空中的各种的飞鸟和地上爬行的生命的各种活物，我把一切的青草蔬菜吃给他们做食物。对，动物本来吃什么呢？啊，上帝给他们吃什么呢？吃青草的，对不对？这些动物吃青草，吃素的，哎，那今天呢？今天不是这样子了。当我们在那边吃牛排的时候，哦，这个 rib eye steak 很好，哦 ，barbecue rib eye steak， 很香味道。我们在吃的是什么？一个动物的尸体，对不对？你吃这个牛排的时候，有一条牛死掉了，有一条牛被砍到死了。你吃这个三杯鸡啊，台湾来会吃三杯鸡。你吃梅菜扣肉的时候，你要想一个动物死了，所以你才能够吃这个东西，没有的话你就没有。动物之间的死亡是人犯罪带来的后果。你大自然界还有其他的后果，我们有 violent thunderstorms 暴风雨，中西部这里很多 violent thunderstorm， 东岸就没有那么多，东岸是下毛毛雨，下雨下一整天。我79年到81年的时候，我在 Ames Iowa 读书，我在读硕士。那我 Ames Iowa 印象我记得很深刻，夏天的时候大概下午四五点钟，哇，天变得很黑，云层密布，然后再下去 big thunderstorm， 到了七点钟太阳要出来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大概有三次是这样子。到了东岸我就看不到这一些了。OK， 所以这里有暴风雨，我们有 global warming， 我们地球在暖化， 影响整个破坏整个生态环境。我们有 hurricane， 我们有台风。你最近看新闻的话，大陆台湾都受到台风的这个影响。美国的话，我们有 Katrina， 我们有淹水 ，OK flood。Iowa 这几年差不多每年都报新闻，Cedar Rapids 在那边 ，downtown 那边就是在那边 flooding。我在 St. Louis 这个密西西比河就经过 St. Louis 旁边。St. Louis 最有名的是什么？就是那个 Arch， 那个 Arch 就在密西西比河旁边。哎，那我那里的这个气象报告常常会讲啊，现在有可能会 flood， 现在水已经到了28尺，到了32尺的时候，downtown 的 parking lot 这个水就会跑进去，河水就会跑进去，所以它会报几尺几尺几尺，大家都知道，到了32尺的时候，downtown 的 parking lot 这个河水就要灌进去，所以我们会有这个泛滥的问题，我们有地震的问题，四川大地震。我们有 tsunami， 我们有海啸的问题，这个是整个生态环境。我们有污染的问题，我们有 toxic waste， 我们工业产品里面很多东西很有毒的东西，很多重金属的东西全部都跑到地里面去了，也有农药的问题。我1997年的时候，我去不好去身体不好去看一个营养学的医生，他就给我做了这个重金属的分析。那他们从我这个脖子这里剪下一些头发，然后寄出去化验，化验出来的结果给我分析我整个人里面的这个 mineral content 矿物质的分析，分析的结果一个一个给我画出图表出来。他说你有三个东西过高，一个是 arsenic， 中文叫什么？深了 AS 那个符号，那个是毒的。另外一个是 uranium 铀。第三个是 mercury 水银，就是我这里面有三个东西过高。第一个是哪里来的 arsenic？ 你们猜猜看，啊，是农药里面的，那是农药里面的用的这个杀虫的这个东西。arsenic 是哪里来的 ？uranium 铀是从哪里来的？啊，你吃的这个瓷器，吃饭的时候你的盘子、你的碗等等，上面吐了那个东西涂料。然后放进去烧的结果你吃的时候它吃进有些东西就吃到身体里面去了。我以前当学生嘛，就穷的话我去买，我碗是在 Goodwill 这种地方去买来的，含这个一块钱两个的这样子去买这个碗回来。那你瓷器不好的结果，你吃的最后你身体里面会这个 uranium 会多。后来我换了 Corningware 的这个东西，它不是瓷器，它不是放进去烧出来的这种瓷器，它上面没有这种涂料 ，OK？ 中国人其实不太喜欢 Corning 那个碗，因为抓的时候下面没有那一圈东西，你那个手勾不住。有一个牧师来我家里吃饭，他每次跟我讲，中国人不喜欢吃这个碗，下面抓不住，他一定要下面有一圈那个东西，他抓碗才抓得住。哎 ，Corning， 所以我们有重金属啊，那水银是哪里来的呢？啊？不是，补牙齿，以前补牙齿的时候他们用的那个东西是银色的，那里面有 55% 是水银，然后你久了以后它会跑出来的，那个水银会跑出来，跑出来以后你影响你整个免疫系统，你是慢性中毒。所以我 uranium 高，因为我不是 mercury 很高，因为我嘴里面那时候有十几个补过的牙齿里面有这个 mercury 在里面。那他牙医有一个 mercury detector， 伸到你嘴巴里抽这个空气，可以马上可以化验出来你的 mercury level 是多少。OK， 他进去一开，呼吸了一些气，分析的结果，哎呀，没有错，你这个是高。结果后来我过了三年之间，我把他所有的给他换掉，换成白色的，里面就是 biological compatible， 就没有 mercury 在里面。好，所以我们有 toxic waste， 我们有这个有毒的这些东西。这个台湾有一个啊，这是写了一本书叫《无毒一身轻》啊，然后排毒，对不对？我们有癌症，我们有 autism， autism， 我的儿子生下来时候，到了2岁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很怪的。别的小孩子他2岁他在玩，你碰碰他，他会转回来看的。我儿子他在玩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拍拍他肩膀，他不理你的。他不喜欢人家去摸他的，他不喜欢被别人碰的。 我们看他的时候，他眼睛不值得看你的，他不愿意跟你有 eye contact， 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去看医生，去诊断，医生说他有轻微的 autism， 他们用一个名字叫 Asperger syndrome 什么什么东西的。那结果他从小就要去这个 special education， 一直到小学毕业，一直都有 speech therapy 等等 special education， 学校里也特别给他有这个 program 等等。那感谢主啊，现在上帝医他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有长一段时间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够尽的，然后我们祷告交托给神。对啊，那他们现在怀疑是打这个预防针打出来的。这个以前打一个预防针里面有 mercury 做 preservative 在里面，现在这个打的针已经没有，那个时候有。哎，我们有 autism， 我们有 asthma， 气喘的这个毛病，所以我们各种不同的这个疾病，环境的污染 ，species extinction， 有的种动物有些种已经灭种了 ，ecosystem destruction， 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我们如果看新闻的话，现在珊瑚礁 coral reef 在被 bleach。在死亡当中，因为海水变酸了，海水变酸了以后，这个珊瑚礁就死掉了，死掉以后就变成没有颜色。哇，那你说没有颜色有什么关系？其实重点不是颜色，是珊瑚礁是整个 food chain 生物链里面的，对很多基本的这个鱼类其他的这个海产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如果不能生活的话，以后现在是小鱼在绝种，然后再下去大鱼绝种，然后整个我们这个 food supply 会出问题等等。所以这个都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是上帝咒诅整个被造，遭殃的是什么？动物、植物、生态环境，咒诅整个被造，因为亚当犯的一次的罪，整个宇宙受到咒诅。上帝这样做是不是不公义的？说是讲这样做是不是不公义的？那上帝这样的咒诅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亚当夏娃吃果子犯了罪，上帝说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那整个这样子一个历史里面，整个被造物受到咒诅，就是因为亚当一个人犯了那么一次的罪，现在整个被造物受到咒诅。那不但如此，上帝惩罚亚当的结果是亚当所有的后裔，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我们所有的人落在这样子的咒诅之下。上帝这样子做是不是不公义？有的小孩子生下来有他就有问题的 genetic， 生下来就有问题。我的孩子他有 Asperger syndrome， 小时候有，我的儿子，有的小孩子生下来他可能没有胳膊没有腿的，这个是受到亚当犯罪的影响，他是亚当的后裔，上帝这样做是不是不公义？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好，我们现在分组讨论了。 OK， 你有十分钟的时间，你开始要找你的 partner， 然后你分组讨论。 OK 讨论上面这三个问题，然后十分钟以后我们再恢复，然后你们要把你们答案，你们要选一个人错，你发言人发言代表，然后来这个来回答。好，现在你们被选为耶和华的辩护律师。啊，那现在你碰到这种现象的时候，你怎么回答这个慕道友的问题？好啊，我们从前面开始，有谁是发言代表的？先举手。OK， 好，那你们讨论的结果是怎么样？假如你现在要为耶和华出来辩护的话。啊，好，留学生 ，smart guess， 很好，呀，还有吗？听不见。 OK， 好，站起来，来来。
事物都跟神有一个约定在一起，所以就是你个人违反了这个约定，那么你受到惩罚的是整个在这个约定之下所有的人和事物。
Yeah，
但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子，这个上面可能性是跟这个有关系。
对，好，这个猜得很好。还有没有？还有这跟我们的后裔，还有我们所立的这个约，我们的后裔跟其他有联系的会受到这个约的这个影响，是这样的。还有谁有什么看法？啊？啊，还有啊，第二排的。对。好，亚当是所有人类的始祖，所以他违约的时候，他的整个人类受到影响。这个没有解释动物跟植物跟整个环境遭殃的问题。OK， 地球比如说地在那边抗议，我在那边有很多 toxic waste。OK， 还有美术竞争和核子竞赛的结果，有很多放射性的东西跑到地里面去了。很多以前生产核子弹的这个材料的地方，很多很多污染的问题。Yeah. 我们吃那个吃的鱼里面有水银的问题等等，鱼也跟着遭殃，跟亚当，为什么亚当犯罪的结果，我们现在鱼也遭殃，里面有 DDT， 有水银等等这些问题。Yeah. 所以这很好，对。还有没有谁有什么答案没有？哎呀。对，
你就感受不到这个神的爱，如果有了一些这小惩罚，生活更加有意思。
这个也有意思啊。那可是这个思想，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思想。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这个世界是和谐的。那亚当夏娃是不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爱呢？因为宇宙里面缺少缺陷。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耶稣基督再来以后，新天新地里面一切都是完美的，是和谐的。OK， 那我们在永恒里面是不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爱呢？因为没有这个缺陷。所以现在有这个问题呢，啊，所以人生是 full of puzzles， 很多谜，我们没有答案的。OK， 那我第二场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刚才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组有什么看法？是的。啊、
人
有约有平等的约跟不平等的约，有 OK， 有啊。我举一个现成的例子，日本跟美国的战后以后有这种约，美国要保护日本。防受其他国家的攻击，日本不从军见到他军队像以前那样子， 所以美国现在有一大要 billions of billions of 国防预算，日本的国防预算是一点点。OK， 那结果他搞好经济，然后把汽车做好了，然后卖到美国赚美国人的钱。哎，那美国的这个核子的这个nuclear umbrella 延伸到日本那里去啊，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约，可是好像日本占了很多便宜。美国国防预算这么多，搞到最后我们纳税的人交这么多税，约有平等跟不平等的呀。有那个古代的时候，两国之间立约，有的时候是平等，有时候不平等。哎，其实中国古代的时候很帝国主义的 ，OK， 要把邻国打败以后，然后你们要成为藩属国，然后你们要进贡啊，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我就派兵去打你，对不对 ？OK。所以那这是一种不平等的条约，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的条约。这个鸦片战争，各种不同利的各种不平等的条约，国与国之间有平等的也有不平等的。对，那圣经里面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的这个约是属于君主跟这个附庸国之间这样子的一个约。你看古代的时候是有这样子的约，现在也有。哎呀，好，还有没有什么看法没有啊？呀，啊，对。我啊，平等的约，我刚才讲的不平等的约，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美国读研究院的话，比如说的话 ，OK， 你跟你的指导教授之间的关系是个不平等的约 ，OK， 如果你跟他关系搞不好的话，哎，他做他的教授，你另外换个学校或者换个教授去读 ，OK， 你去读博士，你跟他搞上三年五年，他是皇帝一样的，你对他不满意，那你另外找个教授，另外开始重新搞起。我有一个师兄跟我那个老板就 PhD 学生做了四年，第四年的时候他跟老板之间搞不好吵架了，他换另外一个教授重新再去搞这个 PhD， 重新换个另外一个题目，重新做新的研究，换另外一个指导教授。对，所以这是一种不平等的这个约。所以那时候我昨天晚上讲了，他不让我毕业，我就发心里面发火，可是这个是不平等的约，我没有办法的。我没有办法，你到了系里面，你跟什么系主任讲没有用的。他是 tenure professor， 那不平等的约，那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哈。这个宇宙落到这样一个光景，堕落这样子的光景，是上帝该负这个责任，还是人该负这个责任？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哎，上帝当初创造这个宇宙是完美的，人。犯罪的结果，人抵挡神，是人出了问题，不是上帝出了问题。第二个，人出了问题以后，上帝派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来钉十字架赎罪，然后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这个，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OK， 那这是不平等的约。为什么？耶稣受我们犯罪，耶稣受苦，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还有。不平等的约不等于不好的约，是这样的。OK， 不等于不好的约。OK， 比如说我跟我女儿讲 ，OK， 明年暑假我们全家一起开车到 Disney World 去待一个礼拜，到 Florida。OK， 那这是不平等的约，他跟我没有 bargain。 平等的约的话，就是大家我们好好坐下来谈这个约的条文是什么，写清楚。OK， 那如果双方履行这个条文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条文去执行。不平等的约，我告诉我女儿，嘿，我们明年暑假哈，我读书读到一个段落了，我们全家开车到佛罗里达的海边搭帐篷露营一个礼拜，然后去 Disney World 玩玩，那天玩回来，玩两个礼拜的时间回来，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约。所以我们会看这个题目。那所以上帝跟人之间立约是不平等的约，可是不等于是不好的约。福音是个很好的约。好，那个还有什么问？还有什么看法没有？ Right. 对，
我觉得那些问题都是因为没有把我们自己是创造者或是被造者这个身份搞清楚。
是，对，还有这个问题。哎，这个创造，我们是被造的，神是创造的。创造的圣经一开始跟我们讲创造。其中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上帝如何创造宇宙万物，或者是那六天是不是24小时的那个六天。圣经讲创造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告诉我们神他所创造的这一切，他在这一切被造物上有绝对的主权。今天你写一个程序，你可以去 copyright， 你写一本书有版权，你发明一个东西申请专利。上帝从无中生有造出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在整个宇宙里面他所创造的这一切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把哪一个地赐给哪一个族民族，那个他有绝对的这个主权，是这样的。这个是被造跟创造之间的这个关系。可是上帝做事情也不是就是totally unpredictable， 是 arbitrary， 不是的，他有他的规矩，他的原则。好，我们现在就看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看圣经里面一些现象我们看不懂，因为我们的思想是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带着我们的一个思想框框， OK，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思想框框，我们带着这个思想框框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带着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想去看圣经的话，我们很多东西看不懂。我们带着唯物主义思想的框框去看圣经的话，很多东西我们也看不清楚，看不懂。耶稣在海上行走，童女怀孕， okay， 蛇会讲话，驴子会讲话等等，很多东西我们看不懂。我们带着，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思想框框本身可能我们有一个 model， 我们有一个 model， 一个模型，一个思维方式，一个思想方，我们带着这个来看圣经，很多东西我们看不懂。看不懂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框子有问题，要换眼镜，要换眼镜。我们要明白到底圣经里的这个思想框框是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来看的话，我们就看得懂。所以当我们看到好像上帝在惩罚一些无辜的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不太公义。亚干犯罪，他家里的牛驴羊全部都跟他一起倒霉，这个是动物虐待 animal abuse， OK， 对不对？所以当上帝在跟他被造之间互动的时候，在打交道的时候，上帝用约这个方式。哎，那这里我就看出来，我们就有两个 model， 两个思维方式，一个是西方个人主义在这里。西方个人主义就是上帝跟每一个被造物之间是一对一的这样子来 deal。那可是圣经里的 model 不是，上帝跟他所要打交道的这个对象，这里面有个别的个人在里面，是透过一个代表，一个立约的代表 R 是 representative 代表，上帝透过这个代表，然后跟这些整个被造来打交道，这个是 covenantal worldview， 从约的一个世界观，从约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观。好，所以我们带着这个思想框框去看圣经看不懂，如果我们带着这个思想框框去看圣经的话，很多东西就很合理了。好，所以西方个人主义里面讲，上帝跟每一个人是个别的打交道，每一个人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来惩罚他或者是承担他所该承担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很容易是落入这样的思想里面，我们会想，哇，这个人他 啊，做了这么多坏事，只要悔改信福音就上天堂。另外一个人做了一辈子做好人 ，OK， 可是他没有信耶稣，所以圣经说他将来下地狱，这个太不公平了。我们会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去做，个人做事个人承担，上帝不会审判像我这样子的人下地狱，比我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从来没有对我的配偶不忠心，就说我规规矩矩的，我去上班，我去下班，我不去贪公司里面的钱，我不是叫 Bernie Madoff 那种人，骗了这么多钱，我也不是 Enron 那些人，我也不是黑心的商人，在奶粉里面换那个放那个 melamine 在里面，有做成毒奶粉，搞到最后婴儿吃了以后没有营养死亡，我不是那一种人，我没有赚这种黑心的钱，上帝怎么会惩罚我像我这样子的人去下地狱？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思想方方去看，可是圣经不是这样子，圣经是跟一个群体打架的时候，上帝跟一个群体打架，透过一个代表 covenantal representatives， OK， 那上帝也考虑每一个个体在里面 individual 个人之间的这些行为，上帝也把这个也在放在考虑里面。可是主要的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代表。OK， 那这个图画很重要。我这个周末我们就有两三个图画很重要，会连续出现的。你把这个搞清楚了以后，放在你脑筋里面，以后你带着这个框框去看很多东西，你就看得明白。那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亚干为什么他犯罪的结果，他的家人，他的牛羊帐篷全部跟着倒霉，为什么？亚干是他整个家，包括他的动物、他的牲口、他的帐篷、他的财产的头是这样子，所以他犯罪的结果，他的整个家都受到影响。大卫为什么点兵，然后7万个以色列人会死掉？也大卫是以色列的君王，是他们的头。OK， 那亚当夏娃，亚当犯罪的结果，为什么他所有的后裔整个被造物受到影响？因为亚当是他后裔的头，而人是整个被造物的立约的代表。人是整个被造物立约的代表。好，所以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呀，这个红字显现的不是太好，我等一下晚上去改，明天的话我会变另外一个显眼一点的颜色。当上帝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的时候，要人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所有的活物。那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他，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所有的生物。好，我们刚刚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当时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那问题是上帝的形象是什么？上帝的形象是什么？什么叫做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是上帝有两个鼻孔，然后有眼睛，然后有耳朵，还有膀臂，是不是？他的性情 ，OK， 性情好。所以这是到底这个形象是指什么？那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 ，OK， 其实这是创世纪，我们刚才读创世纪第一章。这个结尾这里，光是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在宇宙里面，他给你的印象是什么？不要看整本圣经，光是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他给你的印象，他在宇宙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这个创造者呀，唯一的，还有呢？他是个创造者，他是个君王的形象，他是一个仁慈的有主权的一个统治者，他想要成就的事情，每一件都按照他的心意完全成就，对不对？这是个君王的这个形象。所以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然后整个宇宙万物是和谐的，是美好的，没有死亡的，没有疾病的， OK， 没有败坏的，没有这一切的，然后每一件事情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成就了。上帝治理创造以外还治理整个宇宙万物，那上帝当他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的时候，人把人摆在所有被造物的上面来管理其他的被造物的时候，那人的人是按照他的形上帝的形象所创造，人的扮演的角色在整个被造物里面是什么啊？这个君王的形象是君王的形象，我们这个君王是委派的，上帝委派的。 OK， 上帝是绝对的，我们是 delegated authority。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在整个被造物里面应当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一个仁慈的君王，不是暴君，也不是掳掠， OK， 更不是个 polluter， 把这个重金属啊还有放射性的物质污染核子污染废料什么都埋到地底下。人当初是一个仁慈的君王，那人上帝要人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所有的活物。管理这个字，rule over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的字根呢，这个字是个动词，这个字的这个字根跟另外一个名词是一样的字根。圣经原来文字希伯来文里面它有字根，然后加头加尾的。这个字根是什么？就是 king 的意思。对，如果是个名词，就是君王的意思。如果是个动词的话，英文有一个字叫 reign over。就是当王的意思。所以人是在上帝之下，人是在上帝之下，上帝按他的形象创造人，然后人是要管理其他的被造物，代表上帝来管理其他的被造物，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而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管理其他的被造物。所以我们在人类历史里面，我们就看到人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对不对？人可以把这个 silicon 沙子拿来提炼，提炼出来以后做什么东西啊？做个 CPU 半导体，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这里面就有半导体，后面那个电脑里面也有半导体，很多东西都有半导体，相机里面有很多半导体，silicon 做出来的。人可以从石油里面提炼，然后产生塑胶，然后我们有塑胶的制品。人在掌管大自然里面的这个律 ，physical laws。自然律，其实科学家找出来以后就兴趣不大，丢给工程师，工程师就开始动脑筋，怎么样来制造一个产品，对不对？然后很多人搞 marketing 的，商学院毕业出来了，我们怎么样卖这个产品赚钱？所以人一直在做管理的这个工作，哎，是各种不同的行业，甚至你去读管理学的话，管理时间、管理人、管理 project 等等，这个都是跟管理有关系。所以我们当初人创造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扮演的角色就是来管理的。好，人是上帝最伟大的创造，因为只有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 OK， 上帝是个君王，人是的君王啊，然后上帝要人委派人来管理这一切。那人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而是要对上帝负责的。但在当他在管理这一切的时候，他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就是一个君王的荣耀，君王的这个形象，这是人当初应该扮演的这个角色。那现在人对待环境、对待动物的时候，不是对上帝负责，而是觉得这是我的，我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所以我们当 pollute， 用核子污染废料、农药等等这些东西污染大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想，哦，这是上帝的，这是别人的东西，不是我的东西，我们有权利这样去处，这样子来对待上帝的被造物。没有得救的人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记得1970年的时候，我帮我爸爸，我那时候73年左右，还没开车，还不到16岁，帮我爸爸换机油，换完了以后怎么办？到后院里面倒在草地里啊。现在我们想不会这样去做，机油换完了以后放在罐子里 recycle 回收，你到什么 auto advanced auto parts 什么地方倒进去，它回收那个。那时候想都没有想过，倒到后院的草地里面 那时候也没有搞 recycling， 那时候我记得70年代好像没有什么 recycling 这些东西，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东西。好，所以这是，所以人啊，在整个宇宙里面扮演君王的角色，亚当是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所有他的后裔的头代表。那整个人类是整个被造物的头代表君王，那这样子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如果你把这个图搞清楚了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亚当犯罪的结果影响他所有的后裔，亚当犯罪的结果影响整个被造物，整个生态环境。好，所以啊，那如果今天魔鬼撒旦要来破坏上帝的被造物，整个被造物的话，整个被造的话，要从哪里开始？要引诱人去犯罪，对不对？那要整个人类受到罪的影响，要从哪里开始？要从亚当开始。所以亚当一个人犯罪，影响了整所有人类，然后整个生态环境受到影响。那今天上帝如果要挽回这个事情的话，上帝要从哪里开始？要从人开始，要从人开始，那然后这个救恩先临到人，然后才临到整个被造物。Okay？ 所以今天我们得救，这个得救，我们得救本身是个目的还是一个途径？是个 means 还是 end？ 啊，有什么看法？上帝拯救我们是一个目的还是一个途径？OK， 那如果是个途径的话，就上帝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目的。嗯 ，OK， 所以那你们看法是什么？哎，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神如果拯救我本身是目的的话，那直接我得救了，三个心意已经满足了。如果神拯救我是一个 means 的话，这个途径的话，那我现在下一个问题我要问，那到底神的 end， 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终极的目的是什么？神拯救人，拯救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他的选民，神终极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环保该尽的责任，对我们对待动物，对待植物，对待我们的花园，对待我们花园里面菜园，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那这开始要思考很多的问题了。那这个跟我们刚才的这个世界观就有关系。哎，好，我们今天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再分组讨论了哈。那我们现在到底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约的这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本身在我们生活圈子里面是不是看到这个宇宙是这样子去运作的？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运作的？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从政治的这个范围来看，政治的范围来看。喂，日本军阀发动太平洋战争啊，我们在座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父母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哎，那结果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果，最后美国 B29 轰炸机就到了东京上面，然后投很多燃烧弹等等。最后原子弹投过去了，投了两个原子弹，那军阀发动太平洋战争，最后是以色列日本百姓跟着一起来倒霉，城市被烧毁，最后结束的时候，美国跟日本，美国代表这个 ally 和盟方，然后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好像是密苏里哈战斗舰上面代表在那边签约了，签约结果的话就是整个这个太平洋战事就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对不对？好，当日本投降的时候，当然是第一个是天皇发表演讲，然后通告整个所有的日本的这个他们无条件全部无条件投降。过了一段日子以后，然后就正式有一个签约的这个仪式。当日本投降的时候，是不是当日本发动战争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日本的百姓都投票说我们要偷袭珍珠港？有没有？没有。当日本投降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日本的国民他们有权来表决我们要不要投降？ 也没有，对不对？他们的代表发动战争的时候，天皇跟这个军阀，他们的代表，他们所做的这个决定影响整个日本的国民，投降了之后也是如此。Bush Doctrine， Bush Doctrine， Bush， 现在当一个国家你有恐怖分子在里面，然后来训练筹备策划对美国不利的这个行动的时候，他就要出兵出去。现在美国在 Afghanistan 那个地方有军队在那里，这个美国的兵有没有权利说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去，所以我拒绝去，有没有？他没有这个权利。他在军队里面，这个总统说我们现在要去出兵 Afghanistan， 我们要把那里的 Al-Qaeda 恐怖分子给他扫掉， OK， 我们在那边要帮助他们成立一个民主国家，现在我们派军队过去。这个军队他下面的这个兵没有说我可以投票来否决这个事情了，没有，他没有这个自由。为什么？总统是他的代表，他的 commander in chief， 对不对？好，这个美国，当然我们刚刚选举完了，这个奥巴马现在当了总统了。为什么大家这么关心选举谁当总统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当了总统这个人，他可以做一些决定，会有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的。奥巴马上台了 ，OK， 然后 All Stimulus Package， Cash for Clunkers， 有很多经济的措施，他要来处理很头痛的经济上的问题等等 ，OK， Economic Recovery Package 等等。所以这个代表，我们选总统，我们在选这个代表 ，McCain 是奥巴马选出来以后，这个总统做一些决定，会直接影响每一个人呢。奥巴马说哦，那边那个中东打仗的这个事情，我要我们现在我们要 recall， 把这个兵把它调回来等等，尽快把他们给他们丢给他们去处理，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代表，合法的代表可以代表我们，然后做一些决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这是在政治上的这个范围里面。经济上，我们记得这个，我们在座有谁记得 Enron 这个公司倒闭的事情？有没有谁记得 Enron 啊？头条新闻，几年前头条新闻，上面几个头头 CEO、CFO 等等在那边乱搞财务方面。Enron 的倒闭的结果，整个公司被 dissolve 被解散，很多人退休金没有了，很多人工作不但工作没有，退休金也没有，退休金公司里面的股票公司没有了。 OK， 一个公司的头头所做的决定可以影响到整个公司，搞到整个公司解散，然后很多人失业退休金什么全部累积下来的这个 retirement 全没有了。美国 Wall Street Investment， 他们搞 Derivatives Side Bets 等等影响到整个美国经济，然后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最近 60 Minutes 他们有一个报告做这个他讲 Derivatives 这个 Stock 这个东西，他说这个是 Financial Mass of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Financial World 里面的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那美国的国债，我举一个例子，美国的国债有一个网站就在讲美国的国债 National Debt， 过去20多年来美国的政府一直是 Deficit Spending， 他花的钱比他的收进来的钱还多，那最后这个国债高筑的结果是谁来还呢？我们给我们的子孙，所以我们父母亲移民来美国，不知道是不是个明确的决定，我们来然后替先前人在这边享受花钱所留下来的债，来替他们还债，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当我们的孩子来到美国变成美国公民的时候，我们变成美国公民的时候，我们承受了这个国债，我们承受了这个国债，我们有这个选择 OK， 这个政府是 IOU OK， 政府 IOU 他发这个 bond 等等。个人的角度来看，今天父母亲离婚会受到孩子会受到影响，父母吵架孩子会受到影响 OK， 这是有关联的有影响的，不是说孩子说父母吵架是他们的事情 OK， 他在下面想父 父母吵架了，我可能被骂一顿，我可能被歪拐。OK， 如果那么闹离婚的话，那我怎么办？等等，我们家里会不会被破碎 ？OK， 今天如果父母亲贪心，他去买房地产投资，他去买了什么 adjustable rate mortgage 等等，有一天出了问题，付不出来了，那结果谁会变成 homeless？ 整个家庭会变成 homeless。OK， 孩子会受到影响。哎，那个母亲，有的母亲她怀孕的时候吸毒的结果是什么？她孩子生下来会有毒瘾。啊，那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我们受到影响的，我们的 DNA， 哎，我父亲有痛风，哎，那我们家里面他三个儿子，每一个人都有痛风，我们的这个 DNA 有问题，遗传病，啊，这个是我们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我们想不通的，可是这是个事实，因为我父母亲他们是我们的头，哎，我们的 DNA 是从那里来的。好，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所生活里面环境里面，我们有这样子这个这样子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个约的 model make sense， 因为这个世界是按照这个约的这个模型来运作的。对，所以我们现在一些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个人主义这个模型，看整个世界的时候有很多的漏洞，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按照这个模型在运作的。可是约的这个模型，这个比较合理的那个解释。好，我想我们就停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没有？好，没有的话，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我们再开始第二堂，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自己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为了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为了你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主你继续来引导我们。若不是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来明白圣经里面的这些道理，明白你丰盛的救恩。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啊，开始。